心腹能以被提的条件献上心降服于主的人。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里面讲到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说明献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将身体献上，包括了你的全人、全魂、全心，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表明献给主是我们应该当尽的本分。大家说，献给主是我当尽的本分。因为心腹被提的条件在这里面也有一个，就是要献上自己的心，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自然也包括了你的心灵。当作活祭，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什么是祭物。作为祭物是没有自己的选择，祭物是被摆在祭坛上的，祭物不是在地上的，是摆在祭坛上的，也就意味着我们的生命应当是一个祭坛上的生命，应当是一个祭物的生命，应当是被摆在祭坛上的。我们的生命不当是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也不应当活在世俗中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祭物的生命。大家说，我的生命是一个祭物的生命，祭物的生命应当摆在祭坛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耶稣也说过，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你要思想你的生命，你是否是被摆在祭坛上的。所谓的祭坛，不仅是祷告的祭坛，也是降服舍己，致死老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完全奉献自己的祭坛。我们需要常常来求圣灵来开启我们，我们的生命是否是被摆在祭坛上的。在祭坛上的祭物是神所悦纳的，除此之外神并不悦纳，神悦纳的是在祭坛之上的。如果不是在祭坛上的祭物，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能蒙神喜悦，甚至我们的侍奉、奉献、代祷都不能得到神的悦纳。因为神要求我们首先应当是一个祭物，因此我们要常常来思想默想这个祭物，究竟祭物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我们也要认识到，祭物的结局就是死。大家一起说，祭物的结局就是死。愿神来开启我们，我们真的需要神来启示。像这样的信息呢，如果你没有神的启示，圣灵的启示，即便我讲给你听，你也不会明白。我们需要听了以后求主来光照我们，针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否是一个祭物的生命，是否是摆在祭坛上，还是仍然在属于这个世界，仍然在为自己活，仍然是在骄养老我，放纵自己的情欲，仍然是在我行我素，并没有舍己降服于神。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祭物它的结局就是死。所以神要借着一切的环境、十字架来致死我们的老我。如果你的老我不死，就不能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所以我们的老我必须要死，这是唯一的出路。老我如果活得好，那么你属灵的生命就必定是惨不忍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骄养老我，最后使他的属灵的生命 失丧了。耶稣说，人若为我失丧生命，就得着生命，得着生命的反而失丧生命，就是在讲老我必须要致死。耶稣是在讲你的生命是一个祭物的生命，你必须要致死老我。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就是为我们永恒的好处来着想。什么好处呢？我们要把自己献上，当做一个祭物，死在祭坛上。因为当我们死在祭坛上的时候，就会降下火来。从旧约你可以看到，祭物摆在祭坛上之后，第二件事情就是会降火，而降火就是神的事了。但把祭物摆在祭坛上是你自己的事，因为祭物就是你。哈利路亚。只要你摆在祭坛上，那么神一定会降下火来，那是圣灵的火，这是神的事了。而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只要我们人当尽的本分尽了。大家一起说，当我们尽了人当尽的本分，神从来不会让我们失望。阿们。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的本分没有尽，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祭物摆在祭坛上，那么圣灵的火自然就会降下来，圣灵的能力也会降下来。因为神信任一个死去的生命，神信任的是一个祭物，他愿意赐下火来悦纳这样的祭物。甚至我们看到祭物还需要被切成筷子，在旧约献祭的时候，祭物还要被切成筷子。所以我们最好配合神，让神来致死我们的老我。否则如果你没有死的话，把你切成筷子，你会很痛，你就会受不了，你就会逃避。就像很多的家人不肯走十字架的路，因为他觉得这条路不好走，他想要教养老我，他不想死，他还想保护自己。那么当主给他的十字架的时候，他就会认为这样的切筷子是很痛苦的，他要逃避，他就失去了祭物的一个护照。其实最终的结局还是要死。所以我们长痛不如短痛，最好我们还是智慧的人来配合神的工作，成为摆在祭坛上的祭物，来实现你的命定。如果你不配合神，就像旧约杀牛宰羊的时候，如果牛和羊没有死，你拔掉它一根牛毛它也会叫，你捅了它一刀没有死它也会叫。旧约献祭的时候，如果牛羊没有死，你拔掉它的牛毛或者你砍了它一刀，它都会叫，干脆一刀毙命，使它一下子被致死。就好像圣经上所说的，打断它的颈项，这就是一个大的十字架。当它死了以后呢，它就不会再有感觉了，更不会叫疼了。这就预表着新约罗马书六章七节所讲的，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什么意思呢？已死的人是脱离了试探，你无法试探一个死人，一个死去的人你很难试探他，是不是这样？一个死去的人，你把它切成筷子它也不会痛了，它像石头一样的坚强。其实神对彼得说，你要成为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你是磐石，我要建造教会在你其上。耶稣在讲什么呢？主想要的就是让我们成为磐石一样，石头一样。但是在原文圣经其实不是磐石，是 是石头，是石头，神称彼得为石头。果然后来彼得也成为了教会的石头。石头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来找一下这个经文。你现在来思想这个石头，耶稣对彼得说的话在哪里？我们来查一下马太福音十六章，我要思想主对彼得说的话。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几节？十七节到十八节。马太福音，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赐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汉语翻译成磐石，在英文并没有是磐石，只是一个石头 rock。他也有很多的深意在这个经文里面。我现在只分享从神来的给我的这个亮光，关于你可以有不同的亮光。在这个经文里面你也可以看到，首先你知道彼得主对他说的一个话，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是彼得，先说了他。彼得的名字也有石头的意思。然后这磐石应该正确的翻译也是这个石头。主在讲什么呢？你要首先要明白，神在圣经中也启示我们说，我们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大家一起说，我是活石，
我是活石，
被建造成灵宫，
被建造成灵宫。
哈利路亚。什么意思？石头，主在讲石头，彼得也叫石头。主在这里也提醒彼得，你要像石头一样，我要使教会建造在你这样的石头上。彼得果然是天国的柱石。我们要认识一点，石头的特性是非常的坚硬，你把它放在哪里它都能忍受，放在水里它也能忍受，放在火里也能忍受，放在冰天雪地里也能忍受，放在土里也能忍受。它的特性是能忍耐，它的特性是抗击打，它的特性是能够受得了苦。这些特性其实都是基物的特性，基物的生命。主要让我们成为活石，主没有让我们成为豆腐渣，主没有让我们成为别的什么，主要让我们成为石头。石头需要百般的雕刻，百般的琢磨，就好像是在溪水中被浪花冲啊冲啊冲很多年，慢慢的形成石头。我们知道石头是经得起考验的，上节课我们也讲了，经得起考验的也是心腹背题条件之一，通过试验的石头是通过试验的。我们需要成为有石头的个性。大家一起说，我需要石头的个性。
我需要石头的个性。
有的家人非常容易受伤害，别人说他一句了他就非常受伤害，很受伤，别人还没有怎么样他就已经受伤了，非常的容易受伤害。这不是石头的个性，石头是抗击打。哈利路亚。我们侍奉神总要受到种种的，你可以说是虐待也好，羞辱也好，艰苦也好，各方面的困难也好。如果你不是石头的个性，你无法胜任的。主让我们成为石头。所以这个磐石汉语是翻译成磐石了，但是在原文里面它是 rock， 是石头的意思。我想提醒家人们，就是说 我们要成为一个石头一样的，因为石头一样的生命是祭物的生命，是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还是那样说，虽然我们在地上无法达到完全的像祭司，然而我们愿意行在其中，神他会根据他给你的恩典和你回应的程度最终来审判你。所以神的审判是公义的，我们就不用操心了。我们要操心的是我们需要配合神在地上尽可能多的来致死老我，向主降服。阿们。所以这是我们要操的心。我们不要去神学去辩论说谁能够完全像祭司，世上也许没有这样的人，然而主给了我们这样的榜样，让我们走在其上，并且圣经经文要求我们要努力的成为完全人。一个完全人就是像祭司的人，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样一个石头一样的生命，然而当我们求主给我们石头一样的生命，活石一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破碎，经历十字架的雕刻。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应当思想需要来调一下，用流量吧。
昨晚的一下子没掉，今晚忘掉是吧？是吧？
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否是石头一样的生命，求圣灵来光照开启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石头一样的生命，我们是很难承受主要给我们量身定做的十字架，甚至我们会选择逃避。现在有声音吗？现在可以了吗？好，所以神会给我们一个大的破碎，我们也需要这样大的破碎。没有一个工人不被破碎能侍奉神的，没有被破碎却侍奉神的工人，最终会给教会带来灾祸，带来混乱，带来纷争。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成为祭物，能够让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死在祭坛上，成为一个祭物，向主完全的降服。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会帮助我们训练我们成为一个祭物的生命，成为一个石头的品格。哈利路亚。我们要认识到神想要的永远都是一颗完全献上给主的心，神想要的永远都是一颗完全献上给主的心。如果你的心还没有完全的献上，那么无论是被提也好，千禧年的赏赐也好，都是没有份的，因为这一切都是给得胜者的。一个没有献上给主的心，一个还在为自己活着的心，不是一个得胜者的心。得胜者的心一定是一个献上自己的心，一个为主而活的心。一个心腹的心不当是时常想着新郎，没有自己只有新郎的心吗？耶稣的心腹也当为耶稣活着，想着的是耶稣而不是自己。所以这都要求我们要有一个献上的生命。大家一起说献上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要思想献上是非常重要的。你思想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已经很伟大了，神还要再试验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以撒是他最大的财宝，最大的珍宝，再没有什么可比了。 然而神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其实神所要求的是亚伯拉罕把他的全心都献上，因为以撒比他的命还宝贵，以撒就像他的全心一样。然而神要他的就是以撒，然而亚伯拉罕果然献上了。从那一天开始，神才是释放了完全的祝福临到亚伯拉罕，哈利路亚。也就说明亚伯拉罕从那一天才是完全的实现了他的呼召。所以献上能够帮助你实现呼召，感谢神的先知性的话语，献上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呼召。对你旁边的人说，献上能够帮助你实现神对你的呼召，
能够帮助你实现神对你的呼召。
阿们。无论是侍奉神也好，被提也好，还是千禧年赏赐也好，得胜者的呼召也好，如果你不是献上的生命，你都无法达到。献上是那么的重要，我们一定要看到献上。没事了，想想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神要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什么神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神要求我们献上的经文，箴言书23:26，箴言书23:26，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神说要将你的心归我，神要的是什么？我的心。神要的是你的心，神要的是你的心，要将你的心归神，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主要的是什么？要我们的心。这是旧约里的经文，新约罗马书讲的也是同样的道理，把身体献上，身体包括了你的心灵，主要的是我们的心。主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深知道我们的心，容易被世俗的所是所非、大事小事缠累，故而神要我们把心归给他。你要思想为什么神要我们的心，其实神要我们的心的目的还是要帮助我们更好的打理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神最了解，我们的心会被许多的事情所缠累。如果你不把心归给神，你就会被别的东西抢占你的心，最终你会失败收场。所以我们不要认为啊，主啊我把我的心献上，好像主啊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其实这还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益处。当你做决志祷告的时候，祷告词里面有一句话说，主啊我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主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有没有？
有。
经常有这句话在决志祷告词里，是为什么？是要提醒你从此以后你要把你的心献给主，从此以后你要为主活着，从此以后你的心不再属于你，是属于耶稣的，你的生命不再为自己活，是为耶稣活的。哈利路亚，
阿门。
然后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要尽快受洗。受洗是怎样做成的呢？受洗需要在河里面，或者是浴缸里面，或者是水池里面，总而言之需要完全的浸透我们，淹没我们从头到脚，确切的讲叫受浸。后来在翻译上罗马天主教改了，原文是受浸，从来没有受洗这个词。受浸，浸的意思就是完全没入水中。因为为什么要受洗呢？然后提醒家人们，信了耶稣为什么立刻要受洗呢？因为受洗，或者说确切讲受浸，它是预表着你要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为水就预表着坟墓，没有人埋死人的时候把胳膊腿都露在外面，头露在外面，埋一个半拉身子在土里，有没有这样埋死人的？ 没有，一定要完全埋入，所以这个水必须是完全没入你的身体，所以叫做受浸，它预表着坟墓啊。因此我们受洗受浸的属灵意义就是你要与主同死同埋葬，也就是说你要与主一起来死。保罗说，我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凡主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自己的肉身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什么时候同钉十字架上？当你受洗的时候，受浸的时候，你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仪式，在属灵的领域你是和耶稣死过一次的。大家说，我是和耶稣一起死过的。当你受浸的时候，哈利路亚，因此我们需要有受浸，这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恩，虽然它是一个仪式，但也挺重要，帮助你明白，但最重要的是帮助你明白你是与主同死同埋葬的，然后当你从河里上来是与主同复活，那么从此以后活着不再是你。大家一起说，受浸以后，我是死过一次了，从此以后活着的不再是我了，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了，我要为耶稣活着了。阿们。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就可以立刻受洗了，不需要像现代人搞了很多的仪式，需要等几年呢、啊？怎样怎样，这并非圣经所讲的。腓力给太监传福音，正传着的时候，他信了以后在路上就发现一个小水坑，就给他受浸了。别看小水坑这样足够把他埋入，没有说找个小洗脸盆子给他泼两盆水，没有这样，那是天主教做的，那是异端，我们需要需要抵挡这样的错误的教导。我们要认识到，因为受浸它有属灵的含义，在灵界里也是很重要的，它提醒我们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当你从水里出来，预表着你与耶稣同复活，从此活着的不再是你，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一旦受浸，预表着以后你活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这是受浸的属灵的意义。受浸也提醒你，正常的基督徒是什么？是要为主而活，为主而死。所以信了耶稣以后立刻要受浸，目的就是这个，提醒你信耶稣要走的路是一条致死老我的路，要走的路是一条死而复活的路，要走的路是与主的死联合的路，与主的复活联合的路。所以受浸它有很多的属灵的意义，主巴不得我们信了耶稣以后第一时间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很久。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信徒，当你信了耶稣立刻就可以受浸了，不需要等很久，那是人自己加上的，圣经上没这样写。所以受浸是提醒我们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什么，是把心完全献给神的。只有你把心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才能在你生命中尽情的动工，才能保守你的心怀意念。所以你发现有的人以前没受浸以前他信了耶稣，但是是吊儿郎当的，是不认真的跟主做游戏的，但受浸以后他有个完全的改变。在受浸是有意义的，它使我们的婚礼变得完全，好像受浸就像你与耶稣的一个婚礼，在地上将来还有在天上有一个更完全的婚礼，然后在地上的婚礼就是受浸。我们结婚你不能没有婚礼就结婚，那是不完全的，也有的人那是偷偷的结婚。然而我并非说你不受浸就一定不能得救，然而我们是 得救以后才能受浸，这是真的。然而受浸是需要我们做的，这个仪式需要完全。当我们把心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才能在我们里面尽情的动工，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来接管我们的心。哈利路亚。然而现在教会里面大多数，甚至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他是非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我刚才讲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和非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献上自己为主而活的生活，然后现在很多基督徒他其实过的是非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因为非正常的基督徒的数目太多了，以至于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反而显得有点奇怪了。但真理是在少数人手中，我们需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大家一起说，我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我要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阿们。
阿们。
是为主而活的，是献上自己的，是摆在祭坛上的生命。当你不愿意把心献给神的时候，神也不会勉强你，因为神是温柔的，他从来不强迫人。然而受亏损的最终还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靠着自己无法战胜心思的战场，没有人靠着自己能战胜心思的战场。而如果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心完全献给神的时候，神能完全得到他，也能完全释放能力在他里面。因为献上自己的人是一个祭物的生命，神所信任的只有祭物的生命。大家一起说，神所信任的只有祭物的生命。哈利路亚。所以你看，从旧约到新约，献祭是那么的重要，连外邦人都知道献祭，拜偶像的人都知道献祭是那么的有力量。然而他们并非真知道神要求我们的献祭确实是对我们人生是极其重要的，帮助我们来实现心腹的呼召。当我们能够把心献给主的时候，主就能完全的释放能力在我们里面，因为他要信任我们，他信任我们就会恩膏我们，就会赐能力给我们，也会赐下保守。圣灵他是很温柔的，当我们愿意把心交给他的时候，他就不会在我们里面束手束脚，他会很自由的做工。而圣灵所做的工是何等的美好啊！因此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挣扎中，挣扎中，然而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他的生活充满了挣扎。很多的挣扎是因为他不想死，他不愿意献上自己，他还想为自己活。甚至有的人觉得献给神亏本了，浪费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我是知识分子，我有高学历，我很有钱，我不要献给神，做一个穷传道不是什么好事情。他们觉得如果我把自己献给神了是一种浪费，这样的心态嘴上不说，然而神都看见了。所以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得到神的信任，几乎他们会有神的祝福也是点点滴滴的，不算什么真的祝福。真正的祝福是存在永恒里的，是在永恒里都有价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呢也有神的祝福，然而他的生活中满了挣扎，是因为不愿意献上自己。他们总想逃避，他们不愿意死在祭坛上，他们认为献上给神是一种浪费，这样的心态是罪恶的，这样的心态也不能得到神的祝福，更不能得到圣灵尽情的做工。如果圣灵不能完全自由的在你里面运行的话，我们所得的是很有限的，我们会错失很多的很多的属灵的真正的祝福。而最适合神动工的地方在哪里呢？最适合神动工的地方在哪里呢？最适合神动工的地方就是一颗向他死的心，一颗向他死的心灵。因为神动工的地方是心灵，所谓的信心呢，也就是一个相信的信徒的心灵，相信的信徒的心灵就是信心。 信心存在哪里？存在你的心灵里面，一个信徒的心灵里面。我说的是相信的信徒的心灵里面，那就是信心。而最适合神动工的地方呢，就是一颗愿意为主死的、为主活的心灵，一个完全向主降服的生命，就是最适合神动工的地方。当神得到这样的地方，他愿意把这样的地方当作居所来居住，那就是完全向他死的心灵。哈利路亚。所以神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把你的心灵献上。旧约说，把你的心给我。新约是一样的，都是在讲心灵。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灵给主，因为主愿意住在其中。哈利路亚。然而可悲的是，教会里面有很多人不愿意把自己献给神，有的是孩子不愿意献给神，有些是生命中留下一些为自己留着的不愿意献给神，有的是妻子儿女不愿意献给神，事业不愿意献给神，产业不愿意献给神，婚姻家庭不愿意献给神。总而言之，他要留下一些自己，私留下来几分。这样的人不能让神在他里面完全的做工，不能让神尽情的在他里面释放圣灵的能力，这样的人就无法给这个时代带来多大的影响力，甚至他们死了以后，甚至还没有死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力已经没有了。也许有的人的事工在他活着的时候很大，然而他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天上也啥也没有。你就知道这样的人并非是线上的生命。如果你是线上的生命，那么神会接管，只要是神接管的一定会存到永远。哈利路亚。因为神做工和人做工的区别是什么呢？神做工是存到永远的，而人自己手做的，人手所做的如同血气的，如同花朵一般，血气必枯干，枯干花朵必凋谢，昙花一现而已。而神所做的是存到永远。求主来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的心，看我们的心里面还有什么没有献给主的，看我们心中还有没有以撒没有献给主。我们需要经常祷告，主啊，你来开启我，你来光照我。特别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遇见打击的时候，遇见艰难的时候，神在提醒你，这是你思想的时候。所以受苦的他就原来祷告，什么意思呢？受苦的人需要思想，为什么我要受苦？有些受苦不是坏事，帮助你更认识自己，认识你心中的光景，认识你和神的关系，认识你生命的本相。我们常常需要祷告，主啊，你给我恩典，给我能力量来引导我，帮助我能够献上自己。因为献上自己不是一下子就能做成，不是一蹴而就，它是一个过程，需要你在很多的破碎中，你发现自己，主啊，还有这些没有献上，主啊，还有这些没有献上，我的生命还有很多没有献上。不是我们做上一个献上自己的祷告就结束了，没有那么简单。你看到亚伯拉罕虽然是献上以撒，然而他的生命也是一步一步的献上，神带领他走过了很多的磨练，很多的苦难，很多的痛苦的事情，使他的心一点点被撕碎，使他的品格一点点被磨成石头的品格。一看到亚伯拉罕两次妻子被差一点被别的王玷污，然而他那个时候信心不够，胆怯，他要说萨拉是我的妹妹，他不敢说萨拉是我的妻子，他也不敢去保护她。你知道在那个时间里面，我相信那些日子是亚伯拉罕最痛苦的日子。作为一个男人，他无法保护自己的妻子，时刻提心吊胆的，他妻子会被人玷污了，很多的破碎临到亚伯拉罕，包括他所带的罗德，罗德像一个要饭的一样 因着跟着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结果还要跟亚伯拉罕抢占财产，还事后还得亚伯拉罕去救他，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亚伯拉罕的一根刺。我们不是细说这里，总而言之我想提醒你，神破碎亚伯拉罕也是一步一步的使他认识自己，主啊还有哪些没有献上，最后达到了高峰，主说献上以撒。神也是不断的破碎我们，让我们认识主啊我哪里没献上，最后迎来一个高峰，主会给你一个大的挑战，你要献上你心中的以撒，因为这是一个献上的道路。所以这条道路我们其实是越走越崎岖的，越走越窄的。如果你觉得好像主要越走越安逸了，那么我们就已经走得危险了，说明你的方向性错误了。所以那自以为站立的稳的要小心，免得跌倒。我们要认识，我们需要警醒警醒再警醒，在这条天路历程上充满了崎岖难行，充满了试探，充满了破碎，充满了线上降服。所以主说那通往永生的路是窄的，门是窄的，路也是小的，找的人少的，因为通往永生的路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十字架线上自己的路。我们经常需要祷告，主啊你光照我，看我里面还有没有以撒献给主，我们还有没有以撒献给主，有没有献给主。其实我们需要抓住每一次的机会，你说苦难也罢十字架也罢，我们需要抓住这样的机会，求神来开启我们，而这会带给我们力量。大家一起说献上自己，
献上自己
会带给你极大的能力，
能够背起十字架，
跟随主，甚至十字架变得轻省了。如果你是一个献上自己的生命，哈利路亚。如果没有献上的生命，我告诉你，你会怨天尤人的，最终你会埋怨神。然而献上给神的人，他不会埋怨神，祭物他不会去埋怨神。求主给我们恩典，帮助我们来完全的献上。大家一起说，主啊，
主啊，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降服，
我愿意完全把自己献给你，
我愿意
为你而活，
我愿意为你而活，
帮助我做到，
帮助我做到，
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说主啊帮助我做到，
主啊帮助我做到，
虽然这是一个过程，我愿意走完这个过程，接受你十字架的雕刻，抓住每一次的破碎，献上自己，舍己相服。主啊，我愿意将我的心归给你，打碎我心中的偶像，除掉我心中的所爱，让心腹的心完全属于新郎。主啊求你给我这样完全降服的恩典，完全献上的恩典，使我能够完全献上，全人全魂
全灵都献
上，把我的心全然献上，让我的心成为你可安息的居所。主啊怜悯我帮助我，
主啊怜悯我帮助
我，坐在我身上，
坐在我身上，
奉耶稣的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我们需要常常这样来祷告，献上自己。我再说，献上自己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甚至需要漫长的岁月，好多年。然而，我们愿意同主走完这献上自己的道路，哈利路亚。此外献上自己的心，战胜心思的战场，还要求我们要时刻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玷污，要时刻保守我们的心灵不受玷污。 你不是光献上了就结束了，献上了以后我们还要时刻的保守自己的心灵不受沾染玷污，这也是我们当尽的本分。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在原文说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大家一起说切切保守，
切切保守，
切切它有时刻的意思，有随时急切的渴慕的警醒的意思。他来保守你心，不是说想起来了，主啊我要保守一下我的心灵，不是的，我们要常常每一天来保守我们的心，甚至可以说时时的保守我们的心不受沾染玷污。哈利路亚，因为圣上说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然而神说你要保守你心，没有说主要来保守你心。然而当我们献上自己为给神的时候，神愿意介入我们的生活，他会来保守我们。然而你还要知道，一方面是神的，另一方面永远是人的，人一定要当尽的本分要尽，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就是你当尽的本分。阿们，献上自己是你当尽的本分，第二个本分保守你的心，两个本分都要尽，保守我的心。我们再来看申命记四章九节，申命记四章九节，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看这里面说到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大家只说殷勤保守，
殷勤保守，
殷勤保
守，
前面还讲到了谨慎，你看到了吗？神要求我们做到保守，还不是一般的保守，要殷勤的保守。谁要殷勤？
我要殷勤，
是我们自己要殷勤。殷勤干什么呢？殷勤保守我的心，因为我们每一天活在地上都会受到试探，如果你不保守你的心，你会被试探所玷污，你会被这个世俗的污秽所玷污，你会被情欲所玷污，你需要殷勤的保守你的心，谨慎谨慎自守，殷勤保守，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等等。这在讲到神的救恩，如何保守呢？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谨守遵行。如何保守呢？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谨守遵行。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谨守遵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圣经上这样说的。我给大家几处经文帮助你来明白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箴言书四章四节，箴言书四章四节，箴言书四章四节，父亲教训我说，你心要存记我的话语，谨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你看到吗？神说的你的心，大家说我的心，
我的心。
我跟你说，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关于心灵的教导，因为心灵是最重要的，太多的经文了。心，你心要存记哪里啊？你的心。所以我说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谨守遵行。下面就讲到了遵守我的命令便得存活，遵守神的话语便得存活，旧约到新约都是如此， 新约也是如此。我们要来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哈利路亚，
阿
们。箴言书三章一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一到六节，箴言书三章一到六节，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它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心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看见了吗？这里说的多么详细，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又说到的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谨守，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这是神的祝福，要临到谨守神诫命的人，心灵谨守遵行神话语的人，才会得到这样的祝福。哈利路亚，不是所有的人能得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颈项上，刻在哪里？
心板上。
刻在心板上。所以我们的心灵里面实在是非常宝贵的地方，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有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又讲到了心，要专心来仰赖神。哈利路亚，
阿们。
神的意思说，你一颗心要来信靠神，来倚靠神。主都在讲到心，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信徒他的心灵里面装满了垃圾，他无法装进神的话语了。他装满了垃圾，他无法装进神的同在了。他的心灵不是神的居所，而是垃圾桶。这样的信徒有很多，他们宁可自己被玷污，也不要献上心给主，所以他们不可能被体验，不可能实现得胜者的护照。失败是已经注定了，因着自己的心灵。所以你的心灵决定了你的未来。我们的心灵是最宝贵的地方，你可以失去一切，不能失去心灵。哈利路亚。这就为什么受印那么可怕，教会被提以后，基督显现的时候会让全球所有的人来受印，而受印是剥夺人心灵的，会让人成为行尸走肉，没有自由选择权，他就不会自由选择了，他会成为一个行尸走肉。所以那样的人只能下火湖了，因为他不再是个人了，确切的讲他成为兽类。你可以看到心灵是最大的财宝，大家一起说，心灵是最大的财宝。
心灵是最大的财宝。
阿门。
阿门。
你可以没有钱，但可以成为神的朋友。你可以很有钱，成为亿万富翁，但是却做不了神的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一个宝贵的心灵。神看中的不是钱财多少，是你的心灵。哈利路亚。箴言书七章一到三节，箴言书七章一到三节，我儿，你要谨守，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你看这里面又在讲谨守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存在哪里？心灵里面。遵守我的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记在你指头上，刻在哪里？
心
板上。又在讲心灵，整个箴言书都在讲心灵。这些话语总结起来都是如何保守你的心，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谨守遵行。诗篇119篇9到11节， 诗篇119篇9到11节。哈利路亚，赞美主。诗篇119篇9到11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语。我一生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里面讲到了我们当怎样洁净我们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语。透过遵行神的话语，你会得洁净。我一心寻求了你，怎样寻求神？一心就是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讲到了用心灵来寻求神，不是在外表上。很多人是在外表上，主啊，我一个礼拜聚一次会，我每一周日都来聚会，我圣诞节来聚会，主啊，我都来聚会读经。然而你的心灵，当聚会的时候听到的时候，你并不是在主身上，平常的私生活里面也没有思想神，你不是在用心寻求主，你找不到神的，你在教会里也找不到神，因为神是在你心里面，你在哪里都找不到神。你想从外面去找你里面的神，永远都找不到。所以这里面说到，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哪里？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哈利路亚。很多人只是把神的话语存在笔记本里，然后放到那里几年不看，最后笔记本烂掉了，卖收废品，从来没有看过，没有用。会听到的人把神的话听到心里就好了，听到心里面，谨守遵行。写在本子上是不够的，写在心板上，神从来没有说你写在本子上，要写在心板上，不写在心板上没有用。神的话必须藏在心灵里面才有用，写在本子上都没有用，藏在心里面才有用。免得我得罪你。如果你不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你就会得罪神。对你旁边的人说，如果你不将神的话藏在心里面，你就得罪神。是不是这样？
是的。
有的人心里面就没有神的话，他已经得罪神了，他也不知道，他不会知道，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话。这样的人是最贫穷的人，最可悲的人，里面没有神的话语，什么都能把他吸引走，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话，他得罪神也不知道。保守心也意味着要保持纯正的心。我再说一遍，保守心也意味着要保持纯正的心。诗篇25篇21节。诗篇25篇21节。诗篇25篇21节。愿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诗人在讲什么？纯全正直保守。纯全正直是不是心灵？它都属于心灵的。一个纯全正直的心能够保守你。哈利路亚。一个纯全正直的心能够保守你。所以当我们行事纯全正直，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做错事的。很多人说，主啊，这个先知给我发个预言，那个先知给我发个预言。如果你的心灵不纯正，谁给你发预言都是假的。你需要心灵纯正的时候，即便没有先知预言，你的心灵的纯正会引导你不走错路。哈利路亚。因为神说，清洁的人我也清洁待他，完全的人我也完全待他，弯曲的人我也弯曲待他，乖谬的人我也乖谬待他。神在讲心灵，如果你心灵弯曲，你已经动了一些不该有的想法，那么你就不要再找先知发预言，因为你已经进入了误区。 你会有错误的引导。神说你要先把你心中的绊脚石除去。当巴兰已经有了心中的绊脚石，他想要发财，他就是个先知，仍然会被蒙蔽。阿们。所以我们要认识到纯全正直的心会保守我们，所以保守心也意味着你要保持纯正的心，纯全正直来引导我。哈利路亚，纯全正直会保守我。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一节，使徒行传八章二十一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看到了吗？如果我们心术不正，那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道上就无份无关了。神要的是纯正的心灵。大家一起说，神要的是纯正的心灵。那从旧约到新约都讲到了纯全正直，纯全正直的心灵。大家一起说，纯全正直的心能够保守我。哈利路亚，我们需要纯全正直的心来保守我们。箴言书二十三章十九节，二十三章十九节，我儿，你当听，当存智慧，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这是我们最后一个经文，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在哪里？正道上。正道就是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上来引导你的心。言外之意，我们的心灵需要接受引导。一方面圣灵来引导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配合圣灵的工作，主动的来用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心。两方面的引导，圣灵的引导和神话语的引导。哈利路亚。圣灵的引导需要你来祷告，邀请圣灵。神话语的引导需要你存记神的话语在心中，用神的话语来归正自己，使自己谨守遵行。哈利路亚。好，我们心腹背提的条件基本上到现在也就讲完了，我们讲了差不多五堂，我们需要照着这五堂心腹背提的条件有很多，我们需要照着来祷告。然而我想提醒家人们，虽然很多，然而这些条件都是得胜者需要的，能够帮助你完成得胜者的护照。虽然很多，然而是可以达到的，靠着圣灵，借着祷告，我们是可以达到的。哈利路亚。神不会呼召你做一件你做不到的事，只要你愿意回应这个呼召。再苦再难，主要愿意回应；再苦再难，主要愿意走下去。神最悦纳这样的人，神会赐给你恩典。因为我何时软弱，何时就刚强了。主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哈利路亚。
阿们。
撇去一切撒旦的谎言，说这么多心腹背提的条件我做不到，你都可以做到。神会帮助你，圣灵会帮助你，只要你愿意来回应。而这一切其实也是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的，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有的，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才是得胜者的生活。哈利路亚。
阿们。
让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我们来邀请圣灵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回应神的话语。在这些心腹背提的条件里面，我们哪里没有做到的，求主来光照开启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调整自己，能够趁着耶稣还没有回来，使我们能够做到。求主来帮助我们，首先让我们来认识到主随时都可能回来， 让我们的心灵毫无残累，不再被这世上的一切所残累，让我们的心灵是没有残累的心灵，是自由的心灵。让我们看到教会的背题是配不配的问题，愿神看我是配背题的，倘若我不配，主啊帮助我，说我现在来预备自己成为配背题的。也帮助我来追求被圣灵充满，因为被提的心腹是聪明童女，是高有满意的，是被圣灵充满的，是常常追求被圣灵充满的。主啊，我愿意向圣灵敞开，被圣灵来充满，我愿意追求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向主来说，求主来帮助你，帮助你达到这一切被提的条件。主啊，帮助我成为预备好的心腹，因为只有那预备好的才能够参加羔羊的婚宴，那没有预备好的都被关在门外了。主啊，不要让我被关在门外，我愿意接受你的预备，求你来预备我。主啊，帮助我来预备自己，成为能够被提的心腹，不要让世上的一切来牵绊我的脚步，不要让我错过荣耀君王的呼召，羔羊的婚宴不要让我错过。主啊，不要让我因着各样的借口而错过羔羊荣耀的婚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沙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圣德的希拉巴卡，托拉巴圣德的希拉。主啊，赐给我饥渴的心，使我的心时常保持饥渴，饥渴被提，饥渴被圣灵充满，饥渴耶稣的再来。主啊，帮助我饥渴你的再来。主啊，保守我不玷污自己的婚纱，保守我的婚纱是清净洁白的，因为主你要迎娶的心腹是保守自己是圣洁的，清净洁白荣耀的，毫无玷污，毫无皱纹，毫无瑕疵的。主啊，你帮助我成为这样的心腹，是荣耀的心腹，胜过老我，胜过世界的，胜过撒旦的，胜过所有的罪的。主啊，帮助我胜过我隐而未现的罪，胜过我隐藏的恶。主啊，帮助我是蛮有荣耀的，是活在你同在里面的，帮助我能够追求你的同在，常常住在你的同在里面。主啊，帮助我也能够更新，扔掉我所有的旧皮带，使我的思想常常心意更新而变化，跟着上圣灵所启示的话语，被神的话语所更新而改变。主啊，帮助我因为主你要为那些预备好的圣洁的可以献给你的荣耀的没有玷污没有皱纹毫无瑕疵的心腹而来。主啊，唯愿我是如此的，让我成为这样的心腹，远离一切的恶，远离一切的罪，远离一切玷污我衣裳的邪恶。主啊，帮助我顺着圣灵而行，接受圣灵的管制和引导，能够胜过老我，向自己死，胜过我的情欲。主啊，主啊，我愿你成为我的生命，让基督做我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主啊，帮助我真的让你做我的生命，好与你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就是教会被提的时候，帮助我在地上致死我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这一切的恶。主啊，帮助我来致死，帮助我来效法基督，致死老我， 与主你的死联合，好与主你的复活来联合。主啊，帮助我也成为一个等候的人，等候被提的人，等候神你救恩的人，等候新郎的人，使我的心等候新郎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主啊，让我的心如此来等候你，等候教会的被提，等候主你的再来。主啊，帮助我，我愿意在这个时期来，在你审判的路上，在神你行审判的路上来等候你，接受你的光照，接受你圣灵的责备，我愿意来悔改认罪。主啊，不要到那一天我再来悔改就晚了。主啊，帮助我现在就来悔改。主啊，更求你赐给我饥渴爱你的心，为你思爱成病的心，为新郎犯了相思病的心。主啊，让我的心所思想的不再是世上的一切，昼夜所思想的是神你的自己耶稣我的新郎。帮助我，使我因你思爱成病。如果我还不会因你思爱成病，你帮助我，你使我的爱情自发。如果我的爱情还没有发动起来，主啊，你帮助我赐下你的爱来吸引我的心，使我的心苏醒过来，使我的心火热起来，使我的爱情自发。主啊，使我对你达到思爱成病的境界。主啊，还求你帮助我与圣灵发展美好的关系，因为圣灵是保守心腹到底的，圣灵是提走心腹的那一位。我需要圣灵，主要帮助我跟圣灵有美好的关系，更求你帮助我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让圣灵担忧，接受圣灵的管制，顺服圣灵的引导。主啊，帮助，求你来打碎我心中的偶像，献上我心中的以撒，成为一个舍己降服的生命。主啊，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生命，一个石头的生命，一个摆在祭坛上的生命，愿意经历十字架的雕刻，我愿意经历火炼的试验，我愿意被你打造成为一个石头，一个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生命，帮助我是脱离了罪的生命，帮助我是一个致死老我与基督的死联合的生命。主啊，帮助我，感谢你的十字架的雕刻，愿那十字架成为抹在我身上的墨药油，愿你闻我身上的墨药馨香的味道，主你就来悦纳，使我成为你荣美的心腹。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赐给我殷勤的灵，殷勤的灵，使我能够殷勤的来侍奉你，心里常常火热来侍奉神，不停止聚会，主啊，不停止侍奉你，直到我被提的那一刻，直到我见主的那一刻，我都不会退休，我的心灵永远不会退休。主啊，帮助我有殷勤的灵，警醒的灵，因为你要提走的是那些时时警醒常常祈求的人，我愿意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主啊，给我这样警醒的灵，使我常常来祈求教会的被提，我愿意有份于其中，不要错过我。主啊，你可以做一切，你可以管教我，你可以剥夺我，你可以做一切在我生命中，但是不要错过我，不要让我被撇下成为愚拙的童女。主啊，我愿意现在就来到那卖油的那里去买油。主啊，我愿意付代价来追求你，我愿意付上代价来祷告。主啊，成为预备好的心腹，能被你备提的。主啊，我愿你来除去一切的蒙蔽，让我的心灵真的是愿意主来的心灵，愿意你来的心灵，愿意教会的被提快速的发生，愿意参加羔羊婚宴，愿意看见那荣耀的新郎，饥渴的等候那荣耀的新郎来迎娶我。主啊，我愿你来帮助我成为能以被提的心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利路亚，将荣耀归给神。